月十五想必已将从霹雳堂买来的那批火药全都绑在了那块巨石上。震声中，他们非但没有扭头向下，甚至连身子都没有停顿，抓住树枝的手一用力，脚尖向石壁上一蹬，人又向前窜上去了。山壁峭立高十余丈，他们接连三个起落已窜了上去，爆炸的声音还在山谷中回响，碎石也刚刚像雨点般的落入池水里。山壁上是个平台般的斜坡，有三个人正探着头向下看，其中一个人正是丁干。丁干发现小五和高丽突然出现在山壁上时，那脸上的表情就好像突然被人给了一巴掌。高丽冷冷的看着他，小五却笑了，哈哈哈哈，想不到你居然还没有死。丁干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神色也恢复了冷静，冷冷的说道，想不到你们居然也没有死。小五往前迈了半步，不是啊，就凭你们三个人要杀我们只怕还不容易。丁干铁青着脸，他不能不承认。小五接着说道，但我们若要杀你呢，你看容不容易呢？丁干往后倒退了半步，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要杀我们呢。你们自己知道，要杀你们的并不是我。小五点了点头，也不能不承认。丁干接着说道，杀人既然是我们的职业，我们就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人。的确不能，小五点了点头。他转过脸去看丁干旁边的两个人，这两个人脸色蜡黄，满脸病容，一双手却漆黑如铁。小五笑了，哈哈哈哈，想不到啊，这鹰爪队下的高手居然也加入了七月十五。这个人点了点头，阁下好眼力。小五接着说道，这一次啊，想必是两位第一次出手，当然不肯空手而归了。丁干说道，他们本就不会空手而归的。说到这儿，丁干的一双手本来是抱在胸前，现在还是没有动，但突然间两把弯刀已经插入了那两个人的咽喉，隔得非常深。没有惊呼，没有挣扎，两个人突然像是两块木头似的跌下了山壁。丁干这才拍了拍手，淡淡的说道，因为他们根本就回不去。高丽看着丁干，脸上全无表情。小五眉峰往上挑了挑，他们一死你就可以回去了？杀了他们我也可以回去，但杀他们比杀你们容易。哦，小五点了点头，他们至少不会防备你啊，所以我选对了。是啊，你选对了，他们却选错了。哦，他们本来不该跟你来呀。丁干叹了口气，我还要活下去。你能活下去？他们既已死了，就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儿。哦，我明白了。小五又点点头，所以你回去之后随便怎么说都没关系。不错，我早已说过绝不会无缘无故杀人的。那么我问你丁干，你怎知我们会放你走呢？因为你们杀了我也没好处。哦，是吗？我既已杀了他们两人，当然我绝不会再泄露你们的行踪，否则七月十五也一样饶不了我。不杀你有什么好处呢？丁干说道，我可以替你们将这两个人毁尸灭迹，也可以回去说你们根本没走这条路。 号，你想的倒很周到。丁干说道，干这行我已经干了十年，若是想的不周到，怎么还能活着？丁干那死灰色的眼睛里竟似也露出了一丝凄凉悲痛之色。世上有很多人都在活着，但大多数人都不满足，有些人想要更多的财富，有些人想要更多的权利，可是在他们这些人来说，只要能活着就已不容易。小五叹息了一声，唉，只为了要活着，你什么事儿都肯做。丁干惊慌的点了点头，是的，我什么都肯做。好，我放你走。丁干一句话都不再说。听到小五这句话之后，掉头就走。小五笑了笑，哎，我说，哈哈，你等一等。丁干站住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走？丁干摇摇头。只因为你现在已不是个活人，你已经早就死了。丁干已走了，高丽像石头般的站着，动也不动，然后他突然弯下腰来呕吐。小五看着他，等他吐完了才叹口气说道，哎，你是不是怕自己以后也会变得跟他一样？高丽脸上还带着痛苦之色，也许我现在已经跟他一样。不，你不同，但我若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这么做。他用力握紧双拳，一字字的说道，因为我也要活下去，非活下去不可。怎么，你怕死？我不怕死，可是我要活着。
哦，
为了你那个女人活着？高丽突然转过头去看天上的白云，小五看不见他的脸，但却可以看见他的手在发抖。过了很久之后，高丽才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唉，我想不到他们居然会追到这里来，而且这么快就追来了。小五往前迈了半步，你以前没有到这里来过吗？我来过，双双就住在这附近。
双双？
对，双双就是我的女人。
哦，你既然来过，这次就不该来的。
我非来不可。
那他们说不定也已知道双双家住在什么地方。
也许吧，他们说不定已在那里布下了陷阱，正在等着你去。也许，可是你还是要去，一定要去。
这明知是陷阱，你也要跳下去？
更要跳下去。
而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让双双一个人留在陷阱里。小五不说话了，已不能再说。他突然发觉这冷漠无情的刽子手对双双竟有种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感情。双双当然是个值得高丽这样做的女人。高丽突然转过头凝视着小五，我去，你可以不必去。小五点了点头，嗯，我的确可以不必去。高丽拍了拍小五的肩头，也不再说什么，也不能再说什么。可是他走的时候，小五却在后边跟着。高丽眼睛瞪着，却故意板着脸，你不必去，为什么又要去呢？小五笑了，哈哈哈，我虽然不喜欢一个人往陷阱里跳，但若有朋友陪着，随便往哪里跳就都没关系了。又是黄昏，远山在夕阳中由翠绿变得青灰，泉水流到这里也渐渐的慢了，风的气息却更加芬芳，因为鲜花就开在山坡上，五色缤纷的鲜花静悄悄的拥抱着一户人家。 小桥流水，这小小的人家就在流水前山坡下，院子里也种着花。一个白发苍苍、身材魁伟高大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只有一只手，但他这只手却十分的灵敏，十分的有力。他用脚尖踢过木头，一挥手，巨斧轻轻落下，咔嚓一声，木头就分成两半。他的眼睛就像是远山一样，是青灰色的，遥远冷淡。也许只有经历过无数年丰富生活的人，眼睛才会如此的遥远，如此冷淡。小五和高丽走了进来，他们的脚步很轻，但老人还是立刻回头。老人看见了高丽，但是他眼睛里还是全无表情，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直到高丽走过去，他才慢慢的放下了斧头。然后他突然跪下去，向高丽跪下去，就像奴才看见了主人那个样子跪了下去。但是老人的脸上还是全无表情，也没有说一个字，高丽也没有说一个字，只是拍了拍老头的肩，两个人就像是在扮演一出无声的哑剧，只可惜谁也不知道剧中的含义。小五也只能像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幸好就在这时，屋子里传出了声音，是温柔而妩媚的声音，是少女的声音。双双，他在屋子里柔声的说道，我知道你一定是会回来，我知道。声音里充满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喜欢和柔情。高丽听到了这个声音，眼睛里也立刻露出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柔情和喜欢。小五几乎看得呆了，他突然发觉自己也说不出有多么想看一看这个女人。双双当然是值得男人为他做任何事的。老人又回过头来开始劈柴，咔嚓一声，一块柴又被劈成两半，但双双并没有出来。小五已跟着高丽走进了屋子。小五突然发觉自己的心跳得好似比平常快，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女人，究竟有多美呢？客厅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明窗净几，是一尘不染。旁边有扇小门，门上垂着竹帘，他的声音是从门里边传出来的。你带客人回来了？双双居然能听得出他们的脚步声。高丽的声音也变得非常温柔，不是客人，是个好朋友。那么为什么不请他进来呢？高丽拍了拍小五的肩，微笑的说道，双双要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小五点了点头，好，我们进去。这句话说的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情。然后小五就跟着高丽走了进去，因为他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情。然后小五就跟着高丽走了进去，然后他们所有的思想立刻全部停止，甚至连心跳都已停止。小五终于看见了双双，这第一眼的印象，他确信自己永生都难以忘记。双双斜倚在床上，一双手拉着薄薄的被单，他的手背细而纤弱，就像是个孩子，甚至比孩子还要瘦小。他的眼睛很大，但却灰蒙蒙的，全无光彩。他的脸更奇怪，没有人能形容出他的脸是什么模样，甚至没有人能想象。那并不是丑陋，也没有残缺，就像一个拙劣工匠制造出的美人面具，一个做的歪曲变了形的美人面具。 这个可以令高丽不惜为他牺牲一切的美人，不但是个发育不全的畸形儿，而且还是一个瞎子。屋子里摆满了鲜花，堆满了各式各样制作精巧的木偶和玩具，精巧的东西当然都是昂贵的。花刚摘下，鲜艳而芬芳，更衬得出这屋子里的主人可怜而又可笑。但是双双自己的脸上却完全没有自怜自卑的神色，反而充满了欢乐和自信。这种表情竟正和一个正常的美人完全一样，因为双双知道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偷偷的仰慕着她。小五完全愣住，高丽却已伸出双臂迎了上去，轻轻搂住了双双，柔声地说道：“哎，我的美人，我的公主，你知不知道，我想你呀，已经想得快疯了。”这种话简直说得肉麻一极，几乎肉麻的令人要吐。但双双脸上的光辉却更加明亮了，他抬起小手轻轻地拍着高丽的脸，看双双对他的态度，就好像拿高丽当做了一个孩子，高丽也好像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孩子，好像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挨他的打更愉快的事了。双双痴痴地笑了：“你这个小扯谎精，你说真的想我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呢？”高丽故意叹了口气：“哎，我当然也想早点回来，可惜呀，我还想多赚点钱，回来给我的小公主买好吃的呀，买好玩的呀。”双双说道：“真的？当然是真的。你要不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呀？”双双笑了：“我还以为你被外面的野女人给迷住头了呢。”高丽叫了起来：“我会在外边找野女人吗？这世上还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我的小公主呢？”双双笑得更愉快，却故意摇着头说：“我不信，我不信，外面一定还有比我更漂亮的女人。”高丽断然地说道：“没有，绝对没有。”高丽眨了眨眼，忽然又说道：“我本来听说皇城里也有个公主很美，但后来我自己一看呐、啊，才知道她那张脸连你一半都比不上。”双双静静的听着，甜甜的笑着，突然在高丽的脸上亲了亲。高丽立刻就好像开心的要晕倒了，一个身高七尺的男子汉，一个畸形的小瞎子，两个人居然在一起打情骂俏，肉麻的让人有点受不了。这种情况非但可笑，简直滑稽，但小五心里却连一点可笑的意思都没有，反而觉得心里是又酸又苦，他只觉得想哭。高丽已从身上解下一条陈旧的皮搭领，倒出了二三十锭金子，倒在床上。他拉着双双的小手，轻抚着这些金子，脸上的表情又得意又骄傲的说道：“这都是我这几个月赚的，又可以替我们的小公主买好多东西了。
真是你赚的？”“
当然，为了你，我绝不会去偷，更不会去抢。”双双的神色更温柔，抬起手轻抚着高丽的脸，轻声地说道：“
我呀，我有你这样一个男人，我真高兴，我真为你而骄傲。”
高丽凝视着双双，苍白
憔悴冷漠的脸突然也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欢愉幸福之色。在外边所受的委屈和打击，现在早已完全忘得干干净净。